弟兄姐妹平安，还有十几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想这几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甚至我们的鼻子都能够感受到圣诞的气息。如果你礼拜三到我们家里来祷告，你会看到我们家的社区已经不一样了。只要感恩节以后之后那一天开始，家家户户都开始布置灯饰，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弯角里面是这个社区规定的要供人参观的圣诞灯饰的地方。这两天已经有人会特别这么冷的天都会开车，因为太漂亮了，就来弯一圈。所以你想来看一看的话，盼望你能够礼拜三来。我们真的很喜欢过圣诞节，圣诞节意味着长长的假日，意味着打折的商品，你可以再想，意味着有欢乐的 party， 意味着有温馨的音乐、美味的晚餐，还有向往的礼物。可能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礼物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盼望我们要能够为他们买一个礼物。圣诞是什么？圣诞是讲说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故事。但是今天世俗的文化已经把圣诞背后的意义已经遮蔽了，甚至已经改变了。两千年前圣经就已经说得很明白，这个世界本身是借着耶稣造的，耶稣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是到自己所造的世界上来，但是世界上的人却不认识他，不仅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甚至也不愿意来接待他。两千年过去了，人们对耶稣的态度依旧仍然是，似乎也是这样。我们不说别的，今天早晨我在 Cops Cove 去聚会，有一位宣教士刚刚从国内回来，他说他在杭州最近这段时间在一个学生的团体里侍奉，这些学生他们为了迎新生，老基督徒看到有新生来了，去他们叫扫楼，就是把这楼扫一遍，凡是如果是信主的让他们能够到聚会，没有信主的跟他们发福音单张，因为这样他们会被抓，抓到学校的保安部门去。有人因为信主，学生的奖学金却拿不到。这个世界对耶稣还是那么排斥，虽然已经商业的文化已经把圣诞已经炒得非常的火热，即使在美国 80% 以上的人都承认自己有上帝的信仰，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在去年的全国调查中有 31% 的人已经不喜欢用 Merry Christmas 而喜欢用 Happy Holiday， 4% 的人说无所谓，管他用什么，1/3的人已经不想再说一声耶稣了，再不是要说谢谢耶稣了，已经不想说了。所以天父知道人的心，所以他就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特地差派了一位名叫施洗约翰的先知来作为先锋，让他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让他来预备主耶稣的道，来修直主耶稣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修直他的路这个字的时候，不是说耶稣的路不直，而是要修直我们朝向耶稣的路。那一年施洗约翰在旷野向世人呼喊，要人心转向，来承受神赦罪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如何来预备主耶稣的道，如何来修直朝向他的路，其中施洗约翰有四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五年前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大家一起来读这四句话。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到了如今，我相信神的灵依然会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来说话，圣灵会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准备纪念圣诞吗？你真的认识、接受并且接待耶稣吗？今天我盼望圣灵借着圣诞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在他的面前来默想这四句话。第一句话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山洼是什么？山洼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是幽暗的，山洼是潮湿的，山洼也是隐藏的。施洗约翰这里讲的山洼，指的就是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他迎接耶稣最大的拦阻。我们在圣诞的故事里看到天使向约瑟报佳音，我们来看一看圣诞的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起来读，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自己的百姓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耶稣降世为人最终的目的，这就是圣诞本身背后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中的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如果你做过一些 garden 的活，你会知道在你的花圃背后里面，在你的石头底下，在你的花盆下面有一些的小虫，平时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悄悄的掀起来，你会看到躲藏在下面的小虫，只要看见亮光，它们就四处奔逃。施洗约翰跟我们在讲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耶稣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黑暗就是人心里头那隐而未现的山洼。今天在许多不信的人中，他们信仰上最大的挣扎，其实不是圣经上的某一些的说法他接受不了，也不是神学上的某些观念他吞不下去，而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山洼，那些难以割舍的恶习，那些不做就不舒服的嗜好，那些不为人知的罪恶，阻挡了我们去认识耶稣，去接受耶稣。师母有一位朋友我也认识，他已经信主十年了，是的，他蛮爱主的这位姐妹，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陋习一直改不掉，那就是抽烟。最近两个礼拜他已经不抽烟了，人非常的难过，常常要咀嚼很多的零食。那一天他在哭，他告诉师母，我信了耶稣，耶稣已经把我什么都剥夺完了，现在剩下的我唯一的爱好我现在也要拿出来。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知道一位基督徒信主十年以后尚且有这样的挣扎，一个不信主的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会怎样呢？山洼如果不能填满，他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朝见耶稣。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不信耶稣呢？他觉得信了耶稣就等于套上了一个紧箍咒。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有人知道说，你们信了耶稣就不信离婚，那么等我离了婚再信耶稣吧。耶稣讲的非常的明白，耶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再一起来，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就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今天我们如何来庆祝圣诞，我们如何来迎接耶稣，首先就要有一颗心愿意将我们里面的山洼统统的填满。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 今天我们不少的基督徒信了耶稣，生命怎么也长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被山洼中的一些隐藏的罪恶给缠累住了。我曾经许多次的跟大家讲说我曾经的那个被主所面对的一个悔改的见证。95年我们出来奉献传道，再读神学，要打开家门来迎接耶稣，来迎接弟兄姐妹来传福音。圣灵告诉我说家里有不洁之物，好像我里面有不洁的东西，要收些要清理掉一样。神告诉我说那石盘从 HBO 录下来的那袋子 Rally 6 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要把它扔出去。我们跪下来祷告了，奉神的名把它扔掉了。十天以后圣灵又光照我说家里还有不洁之物，那一本来到了美国，我因为是读中文的，一直没有办法在大陆看到全本的《金瓶梅》。来到美国信了耶稣，走进中国人的书店，第一个买的就是全本的《金瓶梅》。我不是研究文学，我在看那些过去曾经没有看到那一万多次的那色情的描写。圣灵感动我把那本书给撕了。是的，如果那一次没有这样跪下来向神悔改，神不会像这样的祝福再赐给我。我要迎接耶稣，我必须把里面的山洼来填满，如果圣灵光照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圣诞不是一年一次，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圣诞应该是天天的。耶稣说我常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我就到他那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圣诞是耶稣跟我们一同坐席。如果今天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不开门，那圣诞对你来说那只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宗教和民俗的节日而已。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信了耶稣却仍然躺在山洼里享受最终之乐。许多的时候我们拜就拜在这里，我们倒就倒在这里，以致上帝不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想到进到迦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大声的耶利哥之后，他们竟然在爱城大败，就是因为一个叫亚干的人拿了不该拿的上帝所憎恶的当灭之物。神说了怎样的话，我们一起再来读。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即使大军压城也站立不住。一个亚干会连累以色列的全体，同样我们生命身上的一个隐恶不除去，我们里面的一些山洼不填平，就会连累我们全人，使我们每天受魔鬼的控告，使我们失去道德的力量，使我们失去说话的底气，使我们整个人都站立不起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什么是一切？这里的一切的意思不仅是指全部和所有，这个字的重点我查过了，这是指整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欢庆圣诞的日子里，在预备迎接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呼召我们要起来有一个仔细的清理，要清除一切不洁之物，要清除一切当灭之物，包括我们里面眼目的情欲、内心的贪恋、不实的谎言，以及一切只能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我再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只能在黑暗中做，那一定有罪恶的成分。好，我们迎接耶稣第一件事情我们记住了是什么？第一句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记住这个知识，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句话，一起来，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大家可以因着想一想，什么是山冈呢？山冈与凹陷的山洼相反，山冈是在平地凸起的高坡。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冈就象征着人心凸显出来的骄傲。人的骄傲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拦阻人归向上帝的山冈。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削平原文的意思是降卑，是降低和谦卑。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原来这个卑贱和削平是同一个字，原文在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都要降卑，都要降低， 上帝是说的这样的意思。在圣诞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希律王因为听到耶稣以后，他将是犹太人的王，那还了得，他是罗马人的封封王，在犹太做王，现在出来一个婴孩，以后要做犹太人之王，他在哪里呢？杀了他。你看，所以耶稣一出来就什么，就是腥风血雨，在他所生的那个地方周围四境，凡是两岁以下的小孩全被杀了，民杀一万不能错漏一个。耶稣刚刚生出来小 baby 就出逃埃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什么？人心中的骄傲。我们还看到什么？33年以后，耶稣从拿撒勒出来传道，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他出来传道，最抵挡他的是谁啊？却是认识他的家乡的人。他们在说什么？这不是木匠的儿子的，这个人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他哪里来学到这种东西可以来传道啊？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耶稣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人心厌恶他，因为人心骄傲，因为人心30多年来我们一直看着他长大，他能说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当比拉多来审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的心里非常的清楚，那大祭司到底为什么？今天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自己没有生杀大权，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带到巡抚比拉多面前，要借比拉多的手来杀死耶稣。比拉多非常清楚，按照罗马的律法，耶稣一点罪都没有。比拉多圣经上说，他知道原来大祭司是妒忌耶稣，妒忌是背后什么？骄傲，容不得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同样在圣经中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受造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想自己的眼睛跟上帝一样明亮，以致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致因着这样他就堕落了。我们也看到那大有能力的天使，他就是为了想至高者同等，以致这个灵界中受到的天使就变成了恶魔撒旦。上帝说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上帝要告诉我们都要降卑。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当年以色列的百姓不愿意信耶稣呢？导致那些不为人不耻的税吏，那些妓女，那些撒玛利亚人却很单纯呢？就是因为这些道德品质似乎很好的守律法的这些以色列人心里有山岗，他们因着遵循律法上的行为的那一点质疑，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心里似乎在说，如果守不守律法都一样，都要像外邦人那样信耶稣才得救，那么我这辈子不是白守了律法，徒做了好人吗？这种心我们有没有呢？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在盐湖城有一位牧师，在感恩节的之前，他请专业化妆师把他化妆成为一位游民 homeless， 化妆的太高级了，连他家人都认不出他了。那一天在感恩节的聚会中，他走进了自己的教会，他跟每个人都问候，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他说我不是去讨饭的，我根本没有这个心为大家要来讨什么东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想睬我，只有那几个小孩来到我的身边。最后真相大白了，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有一个姊妹说，真的，我看到他进来有点残废的样子，这么样子的样子，我都不想见他，想不到是我牧师，我心里真的很惭愧。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了，这位牧师说，我根本不是要让我的弟兄姐妹感到惭愧，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善待各样的人，不只是我们感恩节这个节日我们要善待别人，即使在每一天的平时的日子我们都要善待别人。我在想说，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对待外邦人或者是对待耶稣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因着心里大大小小的山冈，我们甚至眼睛还没看到耶稣，我们的心里已经拒绝了。多少的时候你跟别人传福音， 或者我们母亲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别人要跟我传耶稣，耶稣还没讲我就知道下面讲什么话，你不要跟我讲了，我们就把耶稣拒绝了。就好像这位牧师走进来，你不要听，你走吧，我们不需要你来。我的外婆早年就信主，这么多年一直为我祷告，她说志刚你要信耶稣啊。你看我安慰她的话是，外婆你退休了我信主，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很恶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才不会跟你这个小脚老太信同一位上帝，如果跟你同一位上帝信，那我的书不是白读吗？你看我这个话是不跟外婆讲的，我的心里在讲，所以你不要讲耶稣，一讲我就已经把你拒绝了。这里面是什么大小的三纲，所以是我九岁就知道有耶稣，到了39岁才信耶稣，就因为什么里面的骄傲。大小的三纲都要削平，可以说今天人心里的骄傲，那大大小小的三纲，是我们这等血气之人身上最隐蔽、最顽固、最难被清除出去的一个罪。骄傲背后是代表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不是指鹿为马，不是指黑为白，而是否定自己，而是承认自己，认定自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道德良心、聪明、美貌，靠着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所信的所谓的那个宗教，可以安身立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罪直接针对的或许是人，但是骄傲直接抵挡拒绝的却是神。许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知识很有限，但我们不能承认自己道德破产。一个不承认自己道德破产的人跟耶稣绝对没有关系。耶稣因为他说我来到地上不是找义人的，我是来找谁啊？找罪人的。最近大家看到有一个什么城市真的破产了，大家知道吗？底特律。我看到报道是说他整个的财务最后的积蓄是70万，但是有多少债主你知道吗？100万。哎呦，我在想说每个人还一块钱他都还不过来，完全破产。如果你真的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真的有救了，真的是破产的人，我们才跟耶稣有关系。我们可以承认自己不足，但是我们不会承认自己道德破产。我们似乎可以接受耶稣为我们道德的老师和学习的楷模，但我们往往不愿意接受他是我的救主。我需要救主吗？我需要生命的主他来帮助我每一步吗？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有人是这么讲，他说人有三见，第一个是浅见，你活着那么几十年，你所见到的就是那么几十年的见识嘛，就是浅的嘛。你跟100岁的人，或者跟200岁的，或者跟那无比的上帝，你当然是浅的，跟别人讲说跟着浅的。你不仅有浅见，你也有偏见，你不可能是三维的、三 D 的，你一定是在某一个角度看某一个问题，所以你看不到它背后的东西，你看不到上边的东西，你也看不到底下的东西，你只看到你那个。所以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有偏见，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浅见、坚持偏见，那就等于成见了，那岂不就是三见吗？所以人其实真的可怜，你在无限的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但是我们有时候大言不惭，我们觉得真的是自己很厉害，什么都看得明白。所以我曾经讲过遇到故事，大家或许也听过，好比有人说今天他来到了美国， OK 10多年过去了，他现在要想学车，60来岁的一个老人，我看到那个遇到故事， OK 他跟老太婆说，老太婆我今天要去上高速公路了，老太婆你小心一点呢、啊。好比说他就上了我们现在35号那个一路朝北的那个高速公路，老太婆看到他心里有点怕，怕他上了去又下不来，所以打开了电视机，打开了收音机，怕老头出什么事。果真没有多少时间，电视就报道现在有一个疯子夜向行驶在35号公路上，所以他马上打个电话给老太，给老头，老头你小心一点，现在有一个疯子在35号公路上逆向行驶。但这个老头回答他说，老太婆我看所有的人都在逆向行驶。这个遇到故事我看到我真的是莞尔一笑，想到我们常常自己，当我们坚持自己的偏见、坚持自己的浅见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成见的时候，我们岂不就是这位老人吗？真的人真的很可怜，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何来真实的纪念圣诞呢？那就是要将我们心中一切的三纲都要削平，在耶稣基督面前彻底降卑，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真的要像保罗一样， 当他遇见的时候，他就称耶稣为主。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就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才是迎接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一个我讲了什么话？第一句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第二个动作非常像倒过来，大小的山缸都要削平。第一个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缸都要削平。好，现在我们要讲第三句话，一起来读。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弯弯曲曲是什么呢？它指的是道德上的不诚实，也可以指出人心中的那种诡诈。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圣经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为着他的西安，为着他的耶路撒冷，为着他的教会。但是临到我们经过那弯弯曲曲，就变成了那不冷不热，甚至变得冰冷冰冷。当我在重新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弯曲。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人心诡诈，看到人们对耶稣真的是非常的弯曲，非常的不诚实。大家想一想，有一个故事是，有人抓住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审判。他们根本不是为了遵守律法，而是想抓在耶稣面前，为了控告耶稣来破坏摩西律法的罪魁祸首。因为如果耶稣说你爱，你赦免他，那你反对的就是摩西的律法，看到吗？你不要摩西的律法。摩西说，如果在婚姻之外行淫，可以用石头砸死。你不砸死他，谁破坏你啊？你带头破坏摩西律法，我们就要处置。但是如果耶稣说有把他石头砸死了，那么耶稣当然没有爱心，还要到罗马人那边去告耶稣私自受刑刑罚，因为你没有生杀大权。所以人心何等的诡诈！我看到第二个在交税的故事里面，他们被罗马人所统治，所以耶稣啊，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为什么要向罗马人交税呢？你能不能让我们接起来起义不交税？你看要不要交税？看到吗？他们其实心里不是为了跟耶稣来讲说一个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的，他们就是想把耶稣借罗马人的手来杀耶稣。所以耶稣讲了非常绝妙的话，凯撒的应该归给凯撒，铜板两面，看到吗？如果是上帝的就归给上帝。所以你非常清楚，如果是凯撒的归给凯撒，如果你是上帝的你就归给上帝。我又想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借着摩西的妥协，摩西说好了好了，你们每个人都要想休自己的妻子，那你真的就是写了休书我就认你了。所以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耶稣啊，摩西尚且可以，这么伟大的摩西尚且可以说我们写个休书把自己的妻子给休了，你看可以不可以？你看到吗？人心是何等的诡诈。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想到伊甸园里的故事，亚当背约，上帝就来找他，亚当非常的弯曲，告诉上帝，你应该先去问那个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是她给我吃的果子，上帝啊，如果你不造她，如果你不把她配给我，我今天不会陷在罪里。上帝也去问夏娃，夏娃你为什么自己吃了果子呢？夏娃说，上帝啊，真的，如果没有你造的那条蛇，我今天绝对不会陷在罪里。亚当的儿子，大儿子杀了小儿子，上帝跟大儿子说，该隐啊，你要小心啊，现在你恨你的弟弟，你想杀弟弟，我可以告诉你，现在那个杀的心啊，妒忌的心啊，就像一个猎人在你的门口潜伏着，他猎慕你，你千万不要上当啊。但是他还是猎慕了那个罪，把弟弟给杀了，把弟弟给淹埋了，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上帝来找该隐，该隐啊，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上帝啊？上帝啊，我岂是管我兄弟？上帝啊，你没有出我钱，我怎么知道我的弟弟在哪里？人心就是这样的诡诈。我们人心是什么呀？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昨天我讲了我儿子的事情，今天晚上那一年他读心理学，他来告诉我说，爸， 我的成绩都是全班最好的。你看老师每天要看这么多的 paper， 看到我一定是头昏脑胀了，我的名字最后一个是中国人的 Z， 读到最后才读到我嘛。但是他每一次不是眼花缭乱，每一次都给我高分。因为爸爸，因为我每一次写 paper 的时候，我不是人云亦人照着教科书上写几句，而是将我自己生命的体认写在里面。老师非常的欣赏，他每一次跟我讲你写得很好。他说爸，但是老师批评我话太多了。他意思说啊，你这个读心理学的最好不要太多讲话，似乎你病人如果能够多一点讲话的话，那大概病就好了一半了。那也是很好的话。结果你知道他笑着对我说，爸，这是跟你学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人心有蛮多的诡诈在里面。那我今天想到我们有诡诈吗？我们一样有诡诈。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后面的花园啊，里面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的天竺。大家知道现在天竺都结了一个红果子，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来到奥斯汀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借着人家的 house 里面。在这个 house 里面，我临搬家的那一天前面，我看到它里面后面有蛮多的天竺，我就掘了一颗放在一个小花盆里面。人心犯罪啊，是最好别人不能看到的，所以我就把枯叶把那个掘的坑弄了填填满。第二天搬家了，师母就问我，哎，昨天好像看到有一颗天竺呢。我说种回去了。你知道上帝给我们开一个什么样的玩笑啊？当我搬到我的新家，我一看把我吓一跳。我跟五个邻居是接壤的，其中有一个邻居接壤，大概有100棵天竺啊，在那边长着，把我给吓倒了。上帝啊，你怜悯我！如果我把人家那一棵掘来了，我要看着100棵的天竺，我每天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了。弟兄姐妹明白吗？你为什么把它挖一个坑，然后把这个坑填满呢？里面是什么？叫什么？弯曲啊！求神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这样类似的故事，其实我们都会想到很多。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我想说，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伊甸园里，天父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亚当躲在树丛后面，神看不到吗？我有时候想到，就像我们对小孩子一样，他跟我们捉迷藏，屁股都早在外面，我们就看到了。还装着他知道，爸爸妈妈还不知道。上帝跟亚当也是一样的。我在想说，如果当年亚当能够承认自己的罪，上帝的恩典或许就临到了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开车 GPS 一样，这个导航仪的线如果断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所以弯曲常常让我想到工程上的冷却系统，那些冷却片和冷却的管道。耶稣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为着西安，为着耶路撒冷。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有太多的弯曲，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就会变得不冷不热，甚至变得冰冷冰冷。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亲爱的弟兄姐妹，施洗约翰说的弯曲，就是不认识耶稣，就是不接待耶稣，就是不接受耶稣。所以我在想说，作为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里常常会帮助也陪伴一些有需要的人，有难处的人。我实在是看到，当有人觉得自己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人际关系、财务、情绪都出了状况的时候，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其实你终究会发现，原来我们根本的问题不在其他，恰恰出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上太过弯曲。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在弯曲中就好像在迷宫里一样，我们已经转了99个弯，我们已经把自己都转糊涂了，以致我们觉得我们终于把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把自己的牧师给甩掉了。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转到第一个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撞墙，那道墙不是别的，那可能一头撞在耶稣的胸膛上。你抬头看，耶稣在上面正来看我们。我常常看到这个图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来真实的纪念圣诞呢？我们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让他来掌管我们口中的言语，来掌管我们心中的意念和外在的行为。我们不再自以为聪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我们不要与上帝犟嘴，也不要与圣灵辩论，我们要将一切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好，我讲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动作非常清楚，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好，现在我讲第四句话，一起来。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施洗约翰这里说的高高低低，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也常常进出教会，教会有什么事吗？他也都看在眼里，他只是久听不信。你说他是基督徒吗？在身上却闻不到一点基督徒的香味，他只是酒醉不醒。大家是否还记得贤敬弟兄的见证？前两年我又见到他了，真的，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他是十年的基督徒啊，就是酒醉不醒，十年里面读了六卷书，四卷是四福音，两卷是旧约，两卷，第一卷是什么？创世纪，第二什么？出埃及记。所以我走了十年，今天出了埃及还没有走进迦南，这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所讲的，真的那个话语真的是很震撼。最后他的改变是让人掉眼睛的。两年前我遇见他，他在圣何塞那边，在教一个新建的教会里有非常好的侍奉。他说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管会堂的，做招待的，但是我心里蛮有喜乐。一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人员，在教会中就每一天每一次就是管会堂，神的灵与他同在，看他那么样喜乐，我就把荣耀归给神。一个人在教会生活中久听不信或者是久睡不醒，都可以说是向着主的道路高低不平。有的人虽说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聚会，不想侍奉，不想奉献，不传福音，在生命中少有基督徒的生命迹象。或许偶尔也会来教会，但只是为了良心上的缘故，不来教会嘛怕耶稣责备，来了嘛又怕耶稣所看见，所以他在教会中常常是个边缘人，常常躲在矮墙的后面，想跟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说过，好像不止一遍的讲说过一个遇到的故事，那就是小骆驼和他妈妈彼此对话的一个故事。小骆驼问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长着那双宽大的脚掌？妈妈说，因为我们要走沙地，我们的身体很重，在沙子里面如果没有宽大的脚掌，我们会陷下去。那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眼睫毛是那么样的难看，不是往上翘的，像刷子一样才刷在我们前面？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要经过沙地的暴风，如果我们的眼睫毛不像刷子一样挡住我们的眼睛，就受不了那个侵入的沙子。那妈妈，为什么我们那么难看，背上有驮着两个这么高大的那个驼峰？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要走很长的路，这是我们的储藏室，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储藏室，我们走不了那么大的路。那么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公园里呢？这是小孩子跟妈妈讲的。我们似乎已经具备了所有的一切，上帝已经给我们所有的生命，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好处，给我们他自己身上的义，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却不愿意真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岂不就像这一个在花园里的骆驼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对我们说话，要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是表明人对神有太多的保留，有太多的坚持，以至于上帝的关系是不通不直不平。我想其实作为牧师，我常常也在想说，在常常在道德选择上，我也会跟耶稣来较劲，好像我们常常走在独木桥上，耶稣从那边走来，孩子，你应该按照我的教导应该这样，但是我心里说，耶稣可能这条路也可以走，所以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顺服的扑进耶稣的怀抱享受他的恩典，要么咬咬牙吃苦头自己跳下去。我的神学院院长赵军颖，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软弱无力，有一天圣灵光照他说，他有一笔账要还清，他欠了一位 弟兄20元的银两，20元银两，但是他觉得这个事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圣灵就是光照他，也要他把他这笔钱给还了，受不了他不还，圣灵跟他真的是在打架，好像亚伯渡口的那个雅各一样，他说寝食不安呐、啊，他说你知道跟我们讲，他说那时候吃饭呢、啊，碰了一个碗，一个碗就是个零，一双筷子就是二，加起来多少？20，饭都没有办法吃下去。最后他写了一张汇票，那时候那个邮局高高的那个亭子嘛，他说我把20汇票塞进去拉出来，塞进去拉出来，连续拉3次，最后才咬咬牙扔进去，这一下整个释放，他被神重用，在当年的重庆带了数万的大学生信耶稣，在中国教会史上真的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的表现，就是开始有了敏锐的罪恶感和为主耶稣旨意事遵的心。今天不少的人虽说信了主，但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初端，只是满足于一个基督徒某些的外在的表现，却没有最终向耶稣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以至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与上帝之间的道路是起起伏伏，高低不平。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说当年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被差遣，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迎接耶稣，能够好好的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所以我问弟兄姐妹，今年的圣诞能不能有一点心意呢？我开始为这个祷告，过去的那篇道就进到我的里面，我还要奉神的名能够来讲一遍，盼望上帝的话语借着施洗约翰当年在旷野里的呼声对我们说话。大家还记得吗？这四个动作，第一个什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那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那高高低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正直。好，我们一起来把这四句话能够把它背下来，一起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那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那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真的心存敬畏。2000年过去了，在旷野中你借着先知曾经向世人所发出那个呼唤，今天圣灵一样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已经看到我们里面的山洼，你看到我们里面大小的山冈，你看到我们里面的弯曲和高低不平。今天在纪念圣诞的日子中，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生出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愿意将大小的山冈都削平，那弯弯曲曲的道路改为正直，那高高低低的地方能够改为平坦。愿主在迎接你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样，愿神啊，让我把这四句话吃到里面，真的能够图谱出来，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求神恩待，永远纪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